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，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，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自从我有幸修炼法轮大法后，身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，不但甩掉了病痛，还抛弃了修炼前的不良习惯。看到我的变化后，家里的姐妹们都认同法轮大法好。今天我就给大家讲讲我的家人们因承念法轮大法好，从而得福报的故事。先来说说我大姐经历的神奇事。有一天，家里刚擦过地板，大姐光着脚下地去拿东西，突然脚一滑，重重摔倒，当场失去知觉。家人急忙送她去县医院，我赶到时，医生正在做全面检查和 CT， 看到大姐双眼紧闭，毫无反应，我心里一紧，但没有动摇。立刻趴在他耳边轻声说，大姐，你快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师父一定会救你。我也一遍遍念着，求师父救他。医生扒开他的眼皮，用手电照，黑眼珠一动不动，大家都很紧张，我心里却坚定，没事，继续默念。过了一会儿，大姐竟然醒了，我赶紧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，看到他嘴在动，我知道他在念。医生怀疑是脑血管问题，建议开颅手术，家人吓坏了，坚决要求转院。救护车上，我们一路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到市医院检查，结果只是缺钾，输液后症状消失，当晚就回家了。回家后，大姐天天学转法轮，做事前双手合十，先念几句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后来儿女们带她去北京医院复查，医生震惊地发现她头部右侧一根血管完全堵死，但神奇的是旁边竟长出一条新血管。医生们都觉得不可思议，而我们心里明白，这是大法的奇迹。大姐夫激动地说，我要好好谢谢你。我说，不用谢我，是师父救了他和你们全家，你们要感谢师父。如今大姐身体健康，一家人在佛光普照下其乐融融。再来说说我二姐的邻居和二姐女儿的故事。二姐看到我从一个病秧子变成健康人，知道大法好，也跟着学练过。迫害开始后，她不敢公开修炼，但始终相信大法好。她的邻居患严重抑郁症， 整天说不想活了，瘦得皮包骨，什么活都干不了。二姐把师父讲法录音送给他，说你听听吧，大法师父能救你。邻居半信半疑，但听了半个月转法轮，抑郁症就消失了，能吃能睡，生活恢复正常。邻居感叹，这法轮功可真神啊。二姐的女儿因家庭压力大，失眠，食欲不振，甚至想一死了之。二姐告诉我后，我立刻带着大法资料去看她，耐心讲真相，告诉她，你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病很快就会好。她勉强接过小音箱，十几天后，她打电话兴奋地说，三姨，我好了，听完善恶一念间后，我就好了，谢谢你。我说，不要谢我，要谢谢师父。他说，我天天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真管用，比吃药好。这些神奇的事让我的家人们都亲眼见证了法轮大法的伟大和殊胜。我的小妹小弟也捧起了转法轮。虽然中共对法轮大法的迫害还很严重，在巨大压力下，他们还不敢公开练功，但他们都因真心相信法轮大法好而身心受益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。俗话说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，可见要改变一个人是很困难的。今天故事的主角不仅大大的改变自己，连她的丈夫也跟着改变了。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呢？让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故事。我3岁就得了心口疼病，生气、着急、凉了、累了都会犯，经常昏死过去。母亲四处求治，用了很多偏方，说我哪辈子做了孽了，弄得这个孩子活不了死不了。我懂事时，这些话好像打到我的心里深处，就想，哎呀，不能做孽，可能是我哪辈子没做好事吧。母亲常说，三尺头上有神灵，我从小就跟着家族信神信佛，我也不敢做坏事。有时我仰望天空，想神在哪里呢？怎么能成神？还想不通人为什么会有生老病死。到了婚嫁年龄，我想自己身体不好，怕受气，找个不如我的吧，能对我一生负责，对我好就行。对象家非常穷，订婚3年我们才结婚。在我还有2个月就要生孩子时，公婆就让我们搬出去。我哭着走了，我们像流浪一样借住在亲戚家。孩子出生，丈夫一看是女孩，就开始发脾气，喝酒，回来就闹，心不顺就找茬。我在月子里又得了脚脖子疼，子宫下垂。农村重男轻女，丈夫装男子汉，我让他帮我干点啥，他得先看看院子里有没有人，让他抱一会儿孩子，看院里来人了，马上就把孩子扔在炕上。丈夫常喝酒闹事，这让我心里一点儿都不服丈夫，总说他不懂人话。我嘴不会饶丈夫， 反正什么难听就说什么，刺激他。丈夫总对我说，你骂人不吐脏字儿，你的嘴像刀子刮我。我经常把丈夫说得理屈词穷，他觉得没面子就开始揍我。一次丈夫给我一拳，把胳膊打脱臼了，从此我的胳膊就总脱臼。娘家人可怜我，叔伯哥和我自己亲姐妹集钱给我盖的房子，欠债多，压力大，我就使劲儿干活，操心加劳累，我又开始生病。我半边身子麻，股骨头坏死，大腿走几步就疼得不行，我的腿像拴个铁链子，走路都晃，一走就栽跟头，肩膀摔得很疼。医生说，我除了头发和指甲盖之外，没有好地方，吃药也不行，就得靠养了。炕上有病人，地上有仇人，丈夫借酒消愁，不愿意在家待。有一次，我睡觉时，觉得身边有个怪物，我喊不出声，吓得一身汗。我告诉丈夫，他不但不安慰我，反倒说伤人的话。我心里憋屈，总是想不开，想到死。这时孩子蹦跶地唱，有妈的孩子像个宝，没妈的孩子像根草。为了孩子，我忍气吞声，委屈求全，将就活着吧。后来我精神有点恍惚，三伏天盖棉被，无意中我沾上附体，供起附体来。1995年冬天，有人告诉我，现在有个不用出家的修佛的功法，在谁谁家可以学。我告诉了二兄弟媳妇，他也多灾多难。他一听说，那咱就去呗。我喂完牛，收拾完猪，把屋里收拾干净，8点了，我发愁了，自己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进，这往哪儿走啊？这时，我们头上方出现一个月亮大小的红色的发光的球。我说，看，这不就是引路来了吗？咱姐俩有希望了。红球落在一个村子的一户人家，我俩就奔那儿去。进了那家，人家正在练功。一听到练功音乐，我的心就像开了一扇门，眼泪也掉下来了。我好像找到了盼望已久的东西。进屋看到人家举着手做两侧抱轮，我就跟着举着手练功，心里很舒服，那儿的人很祥和，还给我纠正动作。那时没有书，只有法轮功师傅的一篇文章《真修》，我就抄下来贴在墙上，我天天瞅，天天背。我明白了，哎呀，这不是上天的梯子吗？这不是佛法吗？终于找到上天的佛法了。我和兄弟媳妇经常在一起，回忆着功是怎么练的，把功法都想起来了，我俩就在家练。一天，猪生崽子了，我怕猪崽子咬母猪的奶，我给小猪剪牙时，一用力，我的胳膊咯噔又脱臼了。我就想，李洪志大师啊，快救我吧，我怎么办呢？这时我脑子里反映出弥勒撑腰这句话，我明白了啊，做弥勒撑腰这个练功动作。弥勒撑腰得两只手往上撑，掉下来的胳膊不能动，我就用另一只手往上拽，一点点拽， 然后一抻，咯嘣一下，胳膊回去了。从那以后，我的胳膊再没掉过。我觉得太神奇了，我跟周围人说，看我这膀子不用端了，我练功练好了。练功不到20天，我的腿像去了铁链子一样一身轻，那真是走路生风啊。我能骑自行车了，骑车子像有人推似的，后座驮着一大袋子菜和孩子，骑着上坡也不累。我脸色变好了，不再病殃殃了。以前我脑袋疼，现在脑子也好使了。屯里人看到我的变化，说：哎呀，这练的什么功啊，神功啊。屯子的人就都去练，小孩也练。后来我得到《转法轮》这本书，看到李洪志师父在书里讲附体这一篇，我立刻把供附体的东西都处理了，烧的烧，扔的扔。晚上我做梦，看到李洪志师父穿着西服在清理很多动物，我知道师父把附体都给我清理了。有一段时间我又做梦了，一帮人披着白布撵我，围住我。我说：你们要干啥？他们说：要你的命。我喊：师父救我啊！然后对他们说：别要我命了，我修佛法了，修成了渡你们。唰，他们全消失了。又有一次在梦中，有个小孩追我，我喊：师父救我啊！这时师父出现了，穿着红袈裟立掌，小孩不见了。这几次都是师父给我解围，把讨命的给善解了。从此我就100%的信师父，我认定就学这个法，什么也动摇不了我了。我每天起早贪黑的练功，可活一点都不耽误。我一天喂2个老母猪、3头牛，割5大袋子草，前后1亩来的园子不能用牲畜汤，得用镐头。夏天我晚上贪黑铲地，第二天早上起早弄地，我伺候的几乎没有杂草，到田地还得养田，还得出去放水。中午热，我在家能做一条棉裤。大伙儿惊讶地说：你咋干的这么多活啊？你不成了神了吗？再怎么忙，我每天都练功看大法书。师父说，学好法，修炼中绝不会影响你什么，反而工作起来，学习起来，事半功倍。我真体会到了，这个法这么好，我就想让大家都学。我花200元买个音箱，喇叭接到外边去，天天放师父讲法，让大家都听。丈夫也自然天天往耳朵里灌，有时他骂人的话刚从嘴边溜出来，转念又说：我才不骂呢，我把德都给你，那我太傻了。因为师父说，骂人会把自己珍贵的德给了别人，丈夫听进去了。有一次，我孩子的婶子给孩子剪头发，孩子要给他钱，婶子说啥也不要。我对孩子说：你婶子愿意抽烟，正好别人给我们2盒烟，你给婶子送烟去吧。孩子高兴地送去了。丈夫回来找不着烟，对我说：你咋那么差劲呢？我抽盒烟你也算计。丈夫对我连踢带捶的，我想，啊，这都是我自己的业力，他帮我转化呢，他也挺辛苦的，脖子粗脸红的。我没说话，也没反抗，我心里还想，他会抽烟，咋没给他留着呢？咋没想到呢？丈夫看我没吱声，有点难为情地说：我帮你做点啥？要在以前， 装男子汉的丈夫是不可能这么说的。当天半夜，丈夫喊：“什么东西这么亮啊？”我也被光晃醒了，一看是师父法相发光。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，因为今天我对丈夫没有恶言相向，就想着自己做错了，师父鼓励我修炼好自己呢。大法指导我，一步步地改变着我。在我逐渐变好时，丈夫也在变。如果我做得好，要到练功时间了，丈夫就叫醒我：“到点了，还不起来，练功去吧。”如果我做不好，他就说：“你算什么练功人啊？你做到忍了吗？”我想他是在提醒我啊。有一次，我和几个同修在别人家学法，丈夫喝得醉醺醺的来了，说：“你们这练的什么功啊？我都给你们砸了。”说着奔着录音机去了。我拦过去对丈夫说：“你是不是在外面喝酒了？有事回家说，别影响人家。”在路上，我对丈夫说：“你是一家之主，你要气坏身子，我们娘俩怎么办？”他不走了，我连扶带拖说：“我知道你没吃饭，我回家给你整点吃的，走吧。”到家了，我说：“你肯定没喝好，再就是没吃好吧，我先给你煮几个鸡蛋，再给你做几个菜，再喝点儿。”煮好鸡蛋给丈夫端上来，他坐在那儿哭了，说：“行了，鸡蛋就够吃了，还喝啥酒啊？我这都不是人了，你这么的是折我寿啊，我真是无地自容了，我还是个男人吗？你赶快去吧，跟大伙说我喝酒了，别让他们散了，这我成啥了，给人都撵走了。”我说：“还用不用做菜了？”他说：“不用不用，你赶紧去吧，快去。”说完他又哭了。从那以后，丈夫不去练功点搅和了，不那么喝酒了。到周末外出弘法时，他就招呼我：“你看看人家都走了，你快去吧，还在家干啥呢？你不精进啊，不是李老师的好弟子啊。”我们屯儿有个老太太学法轮功，有人说她那种人还能学，她要能学是人都能学，是狗改不了吃屎。后来大家看到老太太真变了，丈夫说：“谁能改变人呢？法轮功啊，别的都是瞎扯，啥都不如法轮功。”后来中共迫害法轮功，我被迫流离失所，同修帮我丈夫割地，丈夫要去买菜做饭，同修都拦着，说我们是来干活的，有啥吃啥。丈夫非常感动，说：“我服你们法轮功，服你们这些人，谁要说法轮功不好，我骂他八辈祖宗。”我原本浑身是病，多灾多难，丈夫一喝酒对我张嘴即骂，举手就打。我学大法后身体好了，依照真善忍做人，善待丈夫，丈夫也变好了。我知道这一切都要感恩师父，感谢大法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里有一些超常的事情，不知您觉得是附体的事情让您印象深刻，还是照片会发光的事情比较超常？至于主角，您觉得是他一身病都好了比较超常呢，还是他的心态性格都变了，这点更超常呢？今天的故事就到这儿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大约2006年，一天我在单位上班，一位老大爷用轮椅推着一位病人走进病房，这位病人表情很痛苦。我把病人安排在病床上，大爷跟我介绍说，这是他的老伴，因病已经卧床10多年了。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我想，病人来到我身边都是缘分，是上天安排他来听真相的。我递给病人一个大法真相护身符，说，大姨，给您一个护身符吧，您每天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您的身体会越来越好的。大姨抬起头，颤抖着声音问我，管事儿？我说，法轮大法是佛法，是度人的，只要您诚心敬念，我们师父就会管您的。然后我问大姨是否加入过党团队，大姨说没入过，大爷也没入过党团队。我就嘱咐大姨每天都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大姨说行，我念。第二天我去病房，看见大爷用轮椅推着大姨刚做完检查回来，他看着比昨天精神了许多。我问大姨感觉怎么样啊？大姨说，今天感觉身上松快些了。我说，您要继续坚持念呢。大姨说，好。又过了2天，我看见大姨自己走着去厕所。我说，大姨，您的变化真大呀，自己能下地走了。大姨和大爷也激动地说，是啊，念法轮大法好，真管用啊。这样大姨每天完成治疗就可以自己上下楼，每天很开心快乐的样子。几天后大姨就出院了，出院时已经是精神矍铄，行走如常的样子。10几年卧床不起，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后，仅仅几天就好了。我为大姨感到高兴，这个生命得救了。有一天我在我家楼下忽然看见了那位大爷，原来大爷家就在我家后排楼。我问大姨怎么样啊，大爷说好着呢，去女儿家了。我问他自己去的吗，大爷说是啊，他每天都自己走着去，自己上下楼。大爷感慨地说，法轮大法真好啊，李大师给他治好了10多年的顽疾。这件事在我们小区引起不小的震动，从那以后我们小区去我科就医住院的人突然多起来，我都一一给他们讲真相，送真相资料，他们很多人明白了真相，知道了大法的神奇和美好，也明白了中共的邪恶残暴，并纷纷做了三退，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，选择了美好的未来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。
请听时事评论。信仰到底是什么？迷信的含义又是什么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7月23日。 什么是信仰？不同层次、不同境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。在一个没有信仰的人看来，信仰这两个字可能很普通，认为这只是人思想中的一种追求，或者是对人与事物或概念的一种向往。可是对一个有信仰的人，或者是修行中的人而言，信仰二字就显得非常的圣洁与神圣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先从字面上来说。大家都知道，中华民族有着5000年的文明，中华文化也叫神传文化，它的内涵博大精深。就信仰两个字，从字面上来解释，信就是发自人内心的那种笃信。那么仰又是什么意思呢？仰就是抬头向上看的意思。那我们往上看，看到的是什么？就是天，老天爷。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字连在一起，信仰就是对老天爷虔诚的相信。在宗教中指的也许就是对佛、道、主等等的信奉。那么人为什么要信仰老天和神佛呢？首先我们需要弄清楚，人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传统的西方文化认为，上帝造万物，并用泥土造了人。而古老的东方文化则相信，盘古开天辟地，女娲用泥土造了中国人。类似的，在埃及、非洲、澳洲等等，几乎是世界各地的人们，也都流传着神仿照自己的样子造了人的文化和传说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古时候的交通和通讯并不像现在这样方便与发达，因此分布在不同大陆板块上的人很难沟通与相互交流，但世界各民族的人却不约而同地有着神创世造人的共同文化，这不得不令人惊叹与深思。既然我们人是神造的，那我们不应该去虔诚地崇拜、崇敬造就我们生命的神吗？而这种虔诚的崇拜、崇敬，也许就是我们所说的信仰吧。那有朋友可能会说，中共篡政70多年来，不也在叫中国人要有信仰吗？可是我们告诉大家，中共是把信仰二字的含义篡改歪曲了，完全改变了信仰原本的含义。他不能容忍中国人信仰真正的神，而让人们信仰他的共产主义和红色幽灵。正如共产党宣言开篇所说的，一个幽灵，共产主义的幽灵，在欧洲大地上游荡。共产党自己就说自己是幽灵。幽灵是什么？就是我们东方文化说的鬼魂、魔鬼啊。所以中共逼迫中国人信仰魔鬼，其实也就是把人变成鬼。那么70多年，中共一系列屠杀的运动也就不足为奇了。那有朋友可能会问，中共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因为这是中共邪灵的本性所致，他的生命就是用恶构成的，所以他来到人世间就是来害人的。我们中国朋友都看得到，中共所采用的一切管理手段，那就是三个字：假、恶、斗。人要追随他，他把人带到哪去？只能带到魔鬼世界的地狱。中共为了阻止人们有自己的信仰，他就把除了共产思想以外的理念都说是迷信。为什么在我们中国人的眼里会把迷信二字看得如此的可怕？一提到迷信，就会从内心产生排斥，甚至是望而生畏吗？我们都知道，中共自创建开始一直在改造中国人的思想，他要把中国人思想里形成的中华5000年传统文化理念统统的铲除掉，用他的党文化取而代之。这样一来，这个迷信就增加了一层敌对或反革命的色彩，然后再捏造出许多由于受封建迷信毒害的假例子，什么自杀、杀人，或者是家破人亡、妻离子散等等，不断地反复地进行宣传灌输， 并且是从幼儿园的孩子就开始了这样的灌输，最后发展到只要你谈论传统文化和神佛之类的言语，人们就会说你是封建迷信思想。久而久之，在中国人的心目中，只能谈中共的党文化，所有其他的统统是迷信。中国人的这种思想观念一旦形成之后，中共就可以堂而皇之地给那些有信仰、有传统文化的人扣上封建迷信的大帽子，然后就可以任意地加以迫害，而那些被迷惑的百姓们却在为中共大唱赞歌、助纣为虐。只要给你扣上迷信二字，那么你就是被打击的对象，你就是精神有问题的，那你有可能对人就有危险，于是你周围所有的人，包括亲人，对你瞬间另眼相看，避而远之，你也就瞬间成了异类。一个正常人一下是无法接受这个现实，所以有些人面对这样的压力，也就在痛苦中放弃了自己的信仰。这就是为什么中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，敢于肆无忌惮对于那些有信仰、有传统文化的人进行迫害，敢于焚烧古书、古籍、名人字画、砸寺庙、毁古代建筑等等。五千年来，老祖先们给中华儿女留下的璀璨文明、无价之瑰宝，统统被中共毁灭了。1978年12月13日，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，文革死了2000万人，整了1亿人，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。知识分子所占比例无从得知，但他们无疑是最痛苦、最无助的那一部分，因为他们是明确的必须打倒的革命对象。中共利用迷信二字达到他毁灭中华传统文化的目的。中共一旦毁灭了这一切，那中国人就失去了传统文化的约束，道德就会一落千丈，从而达到了中共毁灭人类的目的。23年来，中共打压法轮功，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，其中的一个借口就是说法轮功在宣传迷信，在搞迷信。中共就是想用封建迷信作为欺骗的谎言和打人的棍子，迫使中国人远离、拒绝，甚至是反对法轮功。我们都知道，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宗旨，教人向善、做好人的，与中共宣扬的假恶斗完全是对立的。在疫情肆虐全球之时，在人类大淘汰即将到来之际，不少人发表了退党团队的声明，还有的通过念诵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而转危为安。在人类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，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为自己、为家人着想呢？认清中共党文化中所谓迷信的真实内涵，别让它阻挡着真善忍的美好注入我们的心田。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灯中青竹的评论文章，信仰到底是什么？迷信的含义又是什么？
大家好，在今天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里，我们来谈谈苏轼敬天知命、以苦为乐的故事。中国有一句谚语，人的命天注定，然而在年轻的时候，人们却往往对改变命运充满了期待。当岁月流逝，物是人非，面对命运之手的安排，又往往充满遗憾。但是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却有敬天知命、循道而行的说法。历史上不乏这样的智者，他们在困境中觉悟真理，在命运抛下的苦难中返本归真。苏轼，字子瞻，号东坡，北宋眉州眉山人，曾任翰林学士，官至礼部尚书，仅20岁就成为进士，在388人之中几乎名列榜首，被皇帝誉为宰相之才。他直言敢谏，锐意进取，享有一番作为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嫉恶如仇，欲有邪恶，则如蝇在石，吐之乃已。然而在他激流勇进之时，一场牢狱之灾却把他从人生的顶峰推到了谷底。公元1079年发生了著名的乌台诗案，有人指称苏轼在诗文中诽谤朝廷，诬陷者千方百计罗织罪名，想把苏轼置于死地。苏轼被捕入狱，被关押4个多月。免于死罪的苏轼被流放到黄州，物质上的贫困却使得他有机缘躬身静思，直面人生的起落。据《冷斋夜话》记载，在苏轼被谪去往黄州的路上发生了一件事情。当快要抵达均州时，苏轼的弟弟苏辙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自己与云安和尚、圣寿寺的聪和尚出城迎接5戒和尚。第二天谈起来时，云安和尚、聪和尚也都道出自己做了同样的梦。苏辙抚掌大笑道：“世上果真有3人做同样梦的事，真是奇怪啊！”当他们见到苏轼说起这件事时，苏轼说：“我8、9岁时曾梦见自己是个出家人，往来于陕右地区。我母亲怀孕的时候，梦见一个僧人前来投宿，那个僧人瞎了一只眼。”云安和尚说：“5戒和尚正是陕右人，瞎了一只眼。他老年在高安游化，后在大禹圆寂，算起来他圆寂已经有50年了。而这一年苏轼正好49岁。在他的诗作《南华寺》中曾写道：“我本修行人，3世积精炼，中间一念失，受此100年浅。”在过去的佛家修炼中，往往是累世修行，一世修不成，转下一世接着再修炼。历史上这样的事例非常多。正是在黄州期间，苏轼回首审视自己的命运，并开始潜心研习佛法。到了黄州，苏轼从未遇到过的艰苦困顿的日子来了。苏轼是清官，两袖清风，到了黄州，全家人的吃饭成了问题。一开始每月把仅有的一点钱分成30份挂在房梁上，每天早上用画叉挑下一串做当天的生活费，然后将画叉藏起来，后找到一块废地，荆棘瓦砾，满目疮痍。苏轼别无选择，带领全家老小清除瓦砾，革除荆棘，深挖细整，终于整理出50亩田园。看到苏轼有了田地，四邻相率祝举杯，人人知我囊无钱。在辛苦劳作之外，苏轼扁舟草履，放浪山水间。他在东坡志林人生有定分中写道：“亦人生自有定分，虽一宝亦如功名富贵不可轻得也。”意思是，难道人生有如天定，就是能吃饱肚子这件事 也和功名富贵一样，并非轻易就能得到吗？物质的匮乏却可以造就精神的升华。在困境中，苏轼以苦为乐，从不悲观。他写下了下面这首词：临江仙，夜饮东坡醒复醉，归来仿佛三更。家童鼻息已雷鸣，敲门都不应，倚杖听江声。长恨此身非我有，何时忘却营营。夜阑风静胡文平，小舟从此逝，江海寄余生。前所未有的困难中，苏轼却悉心关照着身边的每个人。家童白天太累，晚上回来敲门敲不开，苏轼就独自到了江边。长恨此身非我有，何时忘却营营。这个典故出自庄子，汝身非汝有也，权如行，抱汝生，无使汝思虑营营。人的身躯只是一个物质存在，并不是真我。世间营营之事，只不过是名利情仇，不值得留恋。小舟从此逝，江海寄余生。人生如一叶扁舟，随遇而安，超然物外，即是心安。在佛教看来，身体是皮囊，心为身累，心为身负。当面对苦难，泰然处之，才能见到其他不同的真实物质和境界的存在。公元1084年，苏轼从黄州折贬往汝州，途经九江，见到了奇美雄伟、氤氲变幻的山景，名满天下的庐山。于是他写下了著名的《题西林壁》：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。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诗人寥寥数语，却道出了这样的一个道理：不同的层次，不同的角度，所见都不会相同。即便当下感受再真，也都不是事情的本来面貌。诗人写道：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。人站在自我的立场，往往看不清真相，唯有放下观念，才能突破局限，放下自我，才能看见真我。苏轼曾经在一篇名为《超然台记》的文章中写道：彼游于物之内，而不游于物之外。物非有大小也，自其内而观之，未有不高且大者也。彼其高大以临我，则我常眩乱反复，如戏中之官斗，又焉知胜负之所在。是以美恶横生，而忧乐出焉，可不大哀乎？大意是说，人们局限在事物之中，而不能站在其外。事物本无大小之别，如果人只是从内部来看它，没有不觉高大的。它以所谓的高大的形象横在我们面前，那么我常会眼花缭乱，反复不定了，就像在缝隙中看人争斗，又哪能知道谁胜谁负呢？因此心中就有了好与不好的区别，忧愁也由此产生了，这不令人非常悲哀吗？经过了黄州的百般艰辛，苏轼的精神世界升华到了新的境界。世间万事万物的存在，无论高低贵贱，都是值得珍惜的。他在《前赤壁赋》中写道：且夫天地之间，物各有主， 苟非吾之所有，虽一毫而莫取，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，耳得之而为声，目遇之而成色，取之无尽，用之不竭，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，而吾与子之所共事。就是说，何况天地之间物各有主，若不是归我所有，即令一毫也不能取，只有江上的清风以及山间的明月，耳听到的声音，眼睛看到的景色，取之不被禁止，用之不竭，这是造物主的无尽宝藏，是每一个人感知天地大道的凭借。在中国画艺术中，往往以山水为主体，宏大高远，而人很渺小，正是体现了古人对于宇宙造化的敬畏之心。人并不是大自然的主体，只有主宰着天地万物的造物主，才应是世人敬畏的根本。苏轼集中在诗词文赋中，造物一词共出现59处，在一首诗中写道，造物之无久念归，四连衰病不相违。造物者知道我修炼回归的心意，我遭遇的困苦与身体的病痛，也都是天意的安排，不应该认为是难以承受的痛苦。当解除了第一次流放，苏轼又回到朝堂。在他57岁时，升迁为二品官员，任礼部尚书，这是苏轼担任的最高官职。但是仅仅在两年之后，在同僚的又一次嫉妒与排挤之下，被远放惠州，开始了人生中的第二次流放。然而更为残酷的是，在苏轼年届63岁之时，却又一次被发配到更远的海南岛儋州，成为他人生中的第三次流放，并特别下了一道命令，不准苏轼在海南岛的官舍居住。于是苏轼只得租用民房栖身，食无肉，病无药，居无室，出无友，冬无炭，夏无寒泉。然而苏轼却说，倘有此身赋予造物者，听其运转流行砍指无不可者，故人知之免忧艰。意思是，世间的一切都是造物主的安排，而对于一个人，无论流转奔波，遇到沟坎困难，都是一种必然的经历。人知道了这个道理，还有什么可以忧愁的呢？他草庐抄书，教书育人，让海南出了历史上第一个进士。为解除民众疾苦，苏轼亲自带领乡民挖了一口井，取水饮用，疾病便少了。此后，远近乡民纷纷学苏轼挖井取水，一时挖井成风，改变了当地乡民饮用池塘水的习惯。后来人们纪念他的功绩，便把那口井命名为东坡井。他还结交了不少平民朋友，闲了就去串门，跟野老饮酒聊天，还常常给乡邻看病开方。在自惠州后7年的流放生活中，苏轼一家死了9口人。虽然生活对他如此残酷，垂暮之年的他依然乐观，坦然对待。在传统文化中，儒家讲君子安贫，达人知命，最终达到至高的道德境界。在佛家看来，佛性人人都有，但人由于在世上迷失了本性而不自觉，通过修炼不断升华，可修成觉者，佛的境界。 从道家看来，悟道修真，返本归真，最后修成真人。从古到今，人间在中西方文明中都被认为是一个特殊的地方，是一个迷的物质空间，都说这里的人是因为罪或者业而沦落至此。儒释道是历史留给今天的智慧，恢复传统文化，找回五千年华夏文明的精髓，敬天之命，升华道德，才是迈入未来新纪元的通途。听众朋友，苏轼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，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到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次时间再见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听法轮大法学员创作的乐曲。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